主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我们实在是蒙了极大的恩典，而这个恩典一直拖着我们，能够走我们一生的道路。为着你所给我们的一切环境，主，我们来感谢你，也让我们能够安息在你的里面，知道你是我们的主，你负责我们的一生的道路，你一生要牧养我们的主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，带领我们来走在这条合你心意的路上，跟随你，带领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从第五章开始啊，我们就看见啊，主开始对门徒啊有一系列的一连串的教训，就是山上的教训啊。那这个教训，特别是跟国度跟天国有关啊，所以主耶稣一开始传道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天国近了啊，你们要悔改啊。那他的对象我们知道都不是像外邦人说的啊，这些都是向着犹太人、向着以色列人说的。换句话，这些人都是神的选民啊。但是这还不够啊，因为当你讲到国度的时候啊，这需要悔改的。所以山上的教训其实还不仅仅是对着外邦人说的，更是对着我们现在有心来跟随主，愿意做他门徒这些人说的。所以山上的教训跟我们有极大的关系，这不仅仅是讲到永生的问题，这更是讲到国度的问题。因为我们可能有永生，但不代表我们能够进国度。因为这里的天国是特别讲到当主回来之后，在地上要有一千年的国度，那是以公义立国。在旧约来讲的话呢，这就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个弥赛亚的国度。在这个国度里面，我们知道神要以公义，我们的主要以公义来立国。所以到时候这些动物，你看这些会伤害人的动物都不再彼此伤害，然人的寿命也会加长，那时候百岁而死的就算婴孩一样，所以这个千年国度在地上的发生的事情。那对于我们来说呢，特别是跟着我们的得胜有关系，生命的得胜。如果我们生命得胜的话呢，我们在这个千年国里面，我们要与他一同做王掌权。所以这些教训是特别向着我们说的，因为它不是讲到永生的问题而已，他更是讲到国度的问题。他不仅仅是对着一些信徒说的而已，更是对着门徒说的，就有心要跟随主，愿意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的这些人说的。但是当你读到第五、第六、第七章的时候，你会发觉按照我们天人来讲，很多东西太难了，做不到的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你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讲的这不是一个律法，因为如果是律法我们做不到，这乃是恩典。因为恩典它先供应我们，然后我们在生命中就自然能够活出来。所以五六七章我们一直强调它不是一个律法而已，我们可以称为它这是神的律法，神国的律法，但是呢，事实上它不是一个律法而已，它是一个恩典。只有不断的借着它的恩典的供应，我们能够活出来。而且你会发觉他这里特别提到了乃是赏赐的问题，所以他后面讲到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赏赐是要付代价的，恩赐是不需要付代价，但是赏赐你要付代价，所以五六七章你会发觉这是要付代价的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要讲到这个国度的时候，他是这个国度的王，他呼召我们进国度，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，我们要在这国度里面有份，所以首先给我们看见的呢，就不是我们去做了些什么，因为做的完全是外面的事情，他是来是看见你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，你活出来的光景是怎么样，所以这完全是生命的问题，这不是做的问题。我们如果可以做得到，不代表你有这样的生命，生命是很自然的，做的话你是要努力的。所以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呢，一开始正讲到的八福 特别是讲到主的性格，他的生命的表现。所以如果我们的主他的性格，这个天国的王的性格是这样子，那所有进天国的人呢也都要有这样的性格。所以这八福特别讲到主的性格，也讲到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被塑造成这样的性格。那怎么去做呢？那不是我们做得到的，所以我们再说。所以最重要就是说，我们必须像门徒一样就有一个心愿，愿意把自己舍下来，舍己，倒空自己来跟随他，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他。因为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，我们愿意做一个门徒，虽然我们自己做不到，但是我们有这个心愿，我们愿意把自己倒空，愿意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愿意来背他，背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话呢，那就给圣灵开了路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可以做这样的工作，来做变化的工作。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那撒种的比喻，到了13章我们会可以讲到主耶稣在那撒种。那有一些土地是很刚硬的，但有一些的土地呢是好土，这个好土呢它可以结实100倍、60倍、30倍。所以这些结出来的果实呢就是这生命的果子。所以约翰在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特别讲到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所以天国进了，你们要悔改。所以悔改呢，乃是说当我们里面有一个柔软的心，有一个好土，主的话进来了，这三章的教训进来以后呢，慢慢慢慢的它能够结出100倍、60倍、30倍。这就是基督的性格。所以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当我们的心够柔软够谦卑，愿意让主来做的时候呢，他有办法让这个生命，让这个主的性格能够长成在我们的里面。那我们上次特别讲到第一个就是虚心的人，就是灵里面贫穷的人，或是呢这是一个谦卑的人。所以主耶稣是谦卑的，但是我们天然人是骄傲的，所以圣灵要把我们从一个骄傲的天性变成一个谦卑的人，他有很多的工作要做。当他做我们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都不舒服的，因为我们这个人本来是个满的人，要被倒空不容易的。本来我们这个人是很刚硬的，他要让我们降卑下来。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呢，他是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，使我们降卑，使我们倒空，甚至我们需要经过羞辱，慢慢慢慢我们这个人骄傲的人呢，我们才能够降卑。所以这是主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。但是呢，虽然过程可能不一定舒服，但是呢结果是有福的。所以虚心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安慰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知道他是哀痛的，他是为着神的旨意哀痛，他不要求自己的意思，他只要求父的意思。他为耶路撒冷那个败坏，那个虚假，他那里哀痛。所以我们常常天然人，我们的哀痛是因为我们自怜嘛，我们觉得自己可怜，我们够不上别人，我们觉得哀痛。但是主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也愿意为着神的旨意，我们关心，我们哀痛，为着自己的罪我们忧伤，为着别人的失落我们有为他们带到的心。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哀痛的人呢，他们是有福的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见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在诗篇18篇35节有一句话讲到我们的主，他的温和使我们伟大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他的温柔，他的温和，他提升了我们所以他现在呼召我们学他的样式，负他的恶，因为他心里面柔和谦卑。所以摩西经过主的手制作以后，你看他是世上最谦和的人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有主的性格，温柔应该是我们的性格之一因为我们的天然人 其实是不温柔的，天然人是非常的刚硬的。但是温柔的人呢，其实不是软弱，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觉，以为温柔的是软弱，其实温柔的人是最有能力的人，因为神的能力在他身上，他能够攻克己心，叫心服我，叫神服我，所以这是一个温柔的人，有福了，他们必承受地土，承受产业，神的产业，饥渴慕义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我们以前都没有义的人，我们的义就像破烂的衣服，但有一天我们开始觉得自己有义的时候呢，那个义常常是自义。那但这里的义呢，就讲到不但基督是我们的义，这是我们的地位，而且基督的性格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神的眼中看为义，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这就是圣徒所穿上的光明洁白的洗麻衣。然后这样的人必得饱足，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渴慕，就是盼望我们所活出来的每一件事情都能讨主的喜悦，都是他所称许的，这就是义。然后讲到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我们上次特别提到，我们的主他是天国的王，他是不喜爱祭司，只喜爱连续，所以我们欠他千万两的银子，他可以为因着他的连续，他可以一笔勾销。但是我们呢，常常因着别人的一两句话，我们就不肯饶恕。所以连续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蒙连续。所以这样的人，如果我们能够有连续的性格，那我们在审判的时候就不怕，因为怜悯要向审判夸胜。否则的话呢，我们一个不怜悯人的人要受不怜悯人的审判。所以这些都是基督的性格，这是要坐在我们身上的。然后清心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所以我们的主他是一个清心的人，他天天见父的面。所以今天我们里面常常三心二意，所以圣灵要在我们身上把一切不出于主的那些掺杂给挪去，使我们的心能够清洁。因为很多时候连我们服侍主侍奉主那个心都不清洁，里面有很多掺杂，很多为自己的保留，但在这里呢，清心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。所以在历代的圣徒里面，在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圣徒，他们能够见异象，他们能够见神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清洁的心，就是一个纯洁的心，这个是基督的性格，这也是主在我们身上要做的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。你看本来天跟地没有办法和睦，因为人犯罪的缘故，人与人之间没有办法和睦，但当我们的主来在地上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成就了和平，他把天跟地连在一起，使神与人之间和好，也拆毁了人与人之间一切隔断的墙。所以和睦是神儿子的标记，所以希伯来书特别叫我们要追求和睦，要付代价的追求。所以这个使人和睦的人，这是一种生命的一个性格。我们天然的人很奇妙，很多时候我们不但不是和睦，我们反而把事情弄得更大。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，这是性格。好，然后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每一件事情是在以神的眼光来看是义的，是好的，是对的话呢，很奇妙，你反而受逼迫。因为我们的主在地上就是这样被逼迫的，所以你要走这条路，你会很奇妙，会有逼迫，各样的逼迫，从世界来的，甚至从教会来的，你都会有这种逼迫。但是呢，天国是他们的，所以人如果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。 你看，这完全跟我们一般的想法不一样。如果我们被人家辱骂，我们一定很难过；如果我们被人家逼迫，我们一定很里面可能甚至有苦毒啊、哦。人家毁谤你的话，那你更受不了。但是主告诉我们，如果是这样子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所以这是代价，这是你将来在天上赏赐的代价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，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被逼迫呢，你看主把我们摆在跟先知同样的地位上，所以应该欢喜快乐。所以第八福为义受逼迫，跟第九福人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，这可能可以摆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八福。所以这是主的性格，这需要我们来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他，才能塑造出这样的性格、哦、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去做，你 绝对做不到的、哦、所以我们说不是做、哦、乃是把自己交托奉献让主来做、哦、那就是我们的心田就变成一个柔软的好土、哦、那就自然的就可以结果子、哦、可以有100倍、60倍、30倍。也许我们现在还不完全，差得很远，差100倍很远，但是如果我们有30倍，这就是进步了，因为已经开始结果子了，这很好。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觉得我们还不够，还不完全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的确当我们这样奉献的时候，圣灵在我们身上一天一天的这样做工，就慢慢把我们天然的人脱落，把主的生命加增，就像使徒约翰所说的，他必加增，我必减少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那当这个生命就这样慢慢彰显的时候，有主的性格之后，所以主耶稣接下来就讲到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所以你们不是做世上的盐，我们做不到，我们是，那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么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那盐有什么样的作用呢？我们知道盐一方面它可以调味道，本来一个味道没有什么味道的，一调就很好，所以盐是调味的。所以在哥罗西书4章6节有告诉我们，他说要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盐调和一样，所以这是盐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盐是防腐的作用，它可以，它不能治疗腐烂，但它可以让腐烂的慢，因为整个世界就越来越败坏，你可以看见整个世界越来越败坏，其实这200年，你光是看美国，这200年，美国刚来的时候，那清教徒他们多么爱主，到今天，你看多少反对神的事情。你看见这个败坏的很快，但是如果我们有基督的性格，教会在地上有基督的性格，它的腐烂就会越来越慢，最少它不会那么快，所以主说，这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么能叫它再咸呢？所以盐如果没有味道了，你看没有基督这个性格在我们身上的话，就像没有味道一样，以后没无用，没有办法防腐了，没有用了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，意思说不但神觉得没有用，连世人看我们也没什么用，因为我没有用处，没有办法调味，没有办法防腐，只能被人家看不起，被人家践踏了，连外邦人都看不起。所以很多时候外邦人都会讲我们，你们基督徒怎么也做这样的事情，这就是盐失了味了，没有用了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那当腐烂的时候你需要盐，但是在黑暗的时候你需要光，因为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黑，所以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我们知道这个城呢，特别讲到耶路撒冷说的，因为耶路撒冷在好多城的好多山的上面， 所以这是讲到耶路撒冷，这预表新耶路撒冷，预表教会说的。所以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但是人点灯呢，不放在斗底下，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所以我们是世上的光，可以照亮一家的人。所以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。所以这个光呢，就是我们所发表出来的。盐是里面的味道的，光是看得见的，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为什么要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呢？因为人家看见我们的本相，他们知道我们的本相是败坏的，但今天居然有主的性格在我们身上，能够发光，能够照亮人，他们就知道这个荣耀是要归给神的，因为按照我们本相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荣耀归给神。所以人如果要这个灯，如果是要放在灯台上，你就不能放在斗底下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没有光呢？我们就在斗底下。斗是什么东西？斗就是拿来做买卖量东西重量的这个斗，升斗。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人常常就好像撒种的比喻一样，我们常常为世上好多吃穿忧虑，生活忧虑，就结不出果子来，灯就显不出来。所以主在这个地方特别提醒我们，就是我们是世上的盐，这不但是我们的地位，我们应当是盐，也应当发表出来，我们应当是光，光应当是照亮出来。但要有彰显盐跟光的作用呢，你看它从里面的就生命的性格，主耶稣的性格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自然外面就出来了。如果没有这个性格，你光有外面的话，也没有办法做光做盐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主又特别提到了这里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讲了一段话，就从17节开始啊，到20节啊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啊。那我们知道这里的律法跟先知来自整个旧约的代表，因为旧约就是以律法跟先知做代表。那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换句话说呢，旧约的律法和先知还不够完全，需要主来成全。因为如果没有主的话，你会发觉律法跟先知都不够完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主不来，律法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律法称义的，先知所传扬的话我们也做不到，所以需要主来成全。所以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这不是代表说律法不能废去，而是要成全以后就可以废去了。所以到了新天新地，你不需要有律法了，因为主已经成全了。所以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发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，所以需要被成全的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又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小的。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，又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要大的。我实在告诉你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所以主耶稣接着讲的，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个诫命，又教训人遵行，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又教训人这么做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。那这个诫命是指什么诫命呢？其实就是主在山上的教训里面讲到这些诫命，因为这些诫命呢是要成全那个律法的。所以不管是谁废掉这个诫命，而且你又教训人这么做，他在天国里要最小的， 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，又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大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认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文士跟法利赛的义是什么样的义呢？就是我们讲的，其实就是自义，自以为义。其实离神的标准还差得很远。因为当主耶稣在讲给门徒听的时候，一般人会很有一个观念，因为这里还有其他人在听嘛。那如果主讲到这个诫命也好，教训人遵守也好，那最容易进天国的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嘛。因为他们好像他们在遵行诫命，他们不但他们遵行诫命，而且还教训人去遵行，所以他们最应当是进天国的人。但主耶稣马上把这件事情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如果我们的义不能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所以什么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？什么是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？就是主耶稣接下来从21节一直讲到48节的这一段话，这段话给我们看见什么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，什么是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，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得很清楚。那当然我们要知道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，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3章，这是主耶稣在这里特别把他们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本相暴露出来，然后呢讲了七个祸，你们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，讲了七个祸。我们要知道主在这个地方其实不是重在责罚而已，其实主是希望他们悔改，因为他们是落在黑暗的里面，他们自以为是，他们觉得他们有义，他们可以进天国。但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其实出于爱，因为出于爱所以才有管教嘛，所以主的本意是希望他们悔改，还不是咒诅他们。那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所以23章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就是说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坐在什么？坐在摩西的位上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就着他们自己来讲，他们是遵守摩西的律法，他们传扬摩西的律法，他们也教导摩西的律法，甚至呢你会发现他们也解释摩西的律法，所以他们后来跑出了好多的解释来嘛。他们自称为什么呢？摩西的门徒。所以现在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。那主耶稣怎么讲呢？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，你们都要谨守遵行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所传讲的没有错，但是呢他们可以说不能行，所以这些话其实也是对我们说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能说不能行，所以这是给我们的提醒。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，我们也进不了天国。他们把蓝丹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，把律法跟律法的规条都压在人的身上，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，所以他们使别人受了捆绑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认识真理呢？因为真理能使我们自由。然后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，所以他们做事，他们做这些事，他们传讲所吩咐的他们所做的呢，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叫人看见要得人的荣耀。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容易做的，因为我们很容易所做的所说的呢，我们的动机不单纯，我们是为了叫人看见，为的是要得人的称赞，这是法利赛人所犯的。 错，这也是我们常常犯的错。所以主现在对门徒讲，你要进天国吗？你的义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。所以他们怎么样叫人看见？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，大家都看得到啊。衣裳的坠子做长了，因为在旧约讲到衣裳要做坠子嘛。然后他们喜爱筵席上的首座，会堂里的高位。换句话，他们不但在世界上想要有地位，因为筵席上的首座嘛，在会堂里，在教会里面也希望有高位，就在世界上也好，在教会也好呢，都想要有地位。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，称呼他拉比，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，你们都是弟兄。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，就是天上的父。所以这里，所以现在美国人都不称他的父亲为父了，都直接叫名字。但他站主不是在这里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这个父是代表源头的意思。你需要知道你的源头是在我们的神那个地方。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，就是基督。你们中间谁为大，谁要做你们的用人。凡自高的必降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所以这是法利赛人的那个他们的光景，这是他们的义，他们的动机，他们所做的这些认为好的事情动机呢，其实是为了高抬自己，被人看见，被人称赞。所以他们可以遵守律法的字句，但是律法的灵呢，他们没有。所以什么叫做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呢？就你不仅仅是遵守律法的字句而已，你更要遵守律法的灵。律法的灵我们知道就是爱，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如果有爱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所以主耶稣接下来就讲了几件事情啊。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，就是从他们最熟悉的十诫里面的第六诫来的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以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所以法利赛人他们都没有杀人，他们最少法利赛文士没有杀人，但没有杀人，你遵守了十诫不代表你可以进天国，这是他们的义。但主耶稣怎么讲呢？只是我告诉你们。所以这次讲到律法高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了，这是进天国的条件了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这就很严了，你向弟兄动怒都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。就是拉家，就是他里面有一种藐视，看不起弟兄，我们不知不觉有的时候也会看不起弟兄看不起弟兄跟姐妹，凡骂弟兄是磨砺的，那就是有点更厉害了，就是羞辱他了，难免地狱的火，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讲到了三层的审判，你知道吗？第一个呢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这就是一般的民间的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，所以这时候是到了最高法院了，公会，因为他们当时是公会在那里管理嘛，那凡骂弟兄的难免地狱的火，这地狱火我们知道它的背景呢，是指着旧约，你读旧约的常常提到那个在耶路撒冷附近有一个山谷叫做新嫩之谷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焚化炉了，就是犯人犯得太严重的时候，他要拖到这个地方用石头打死，然后用火焚烧的，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三个比喻来讲，如果你向弟兄动怒，难免就是你可能会免会难免会可能会受到审判，但是你动怒之后，你开始骂弟兄是拉家的，你开始轻视他藐视他了，难免就 公会的审判了，这更高一层了。那羞辱弟兄，骂弟兄，那就要受这个地狱的火，因为先刃之骨，那个火好像地狱的火，它是一直像焚化炉一样，它是一直不熄灭的。所以你不杀人还够不上吗？你还能够要不动怒，不骂弟兄是垃圾，不藐视他，不羞辱他，这样子你才可以进国度，这样子你才能够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。所以他们可以夸口我们遵守了律法，我们没有杀人，但他们可能动怒，可能藐视人，羞辱人。所以主耶稣所对付的乃是那个整个杀人的那个根源。因为人为什么会杀人呢？人首先就是生气了嘛。生气接下来就动怒了嘛。生气主还没有提到生气，因为生气可能还可以不犯罪，对不对？因为圣经上讲生气不可犯罪，所以生气可能是还没有犯罪哦。但是如果你开始动怒了，那就已经跨出了第一步了。一个动怒之后呢，你就会藐视人家，羞辱别人，到最后就杀了人。所以主耶稣叫我们开始对付的时候，你连动怒都不行。那我们通常为什么会动怒呢？为什么会向弟兄动怒？因为我们可能被他冒犯了。譬如说他没有尊重我，我们就动怒了，因为我们被他冒犯嘛。他可能羞辱我，可能误会我，毁谤我，也许他什么都没做，但是呢他不合我的要求。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一直劝一个人，劝一个人，他老是不听，你看我就动怒了。所以就发觉呢，这是进天国的条件，这是不容易的，这不是我们做得到的。但是这些事情呢不是不好，因为这个事情就把我们的本相给暴露出来。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动怒？因为我们里面骄傲。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是谦卑的，就像我们刚开始讲的，如果主把我们带到谦卑地，一个谦卑的人，一个真正谦卑的人，不是做出来，真正谦卑的人，你会发觉当你碰到这些不合理的待遇的时候，不会摸到你，因为你本来就是那么卑贱。我们如果觉得自己不卑贱，人家不看重我，我们就会动怒了。所以事实上呢，这些事情就是把我们的本相给暴露出来，我们原来是一个骄傲的人，我们需要主的怜悯。主是借着这个事情把我们暴露出来，所以当我们真的碰到了会让我们动怒的时候，事实上呢，我们必须看见这是从主来的，主这借着事情把我们暴露出来，好让我们能够转向主，因为我们自己没办法救自己。当我们转向主的时候，从主来接受这些事情的，这就跨出很重要的一步了，我们就可以凭着主的恩典，让我们生命上慢慢长进，就脱落了这些事情。所以借着这些事情呢，我们不是去改变别人，我们就能够改变自己，让自己降卑。否则的话，你要一直去改变别人，你改不了的，你只有动怒，你只有藐视，只有羞辱别人，这是你的反击嘛。但是反过来，如果我们被暴露出来了，然后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骄傲的，我们不够谦卑，是主借这个环境把我暴露出来，我们是骄傲的人，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求他给我们恩典，来面对这些事情，让我们这个人被改变，让我们这个人能够降卑。这样子呢，我们活出来的呢就是什么？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，就可以进天国。所以我再说，这不是我们做得到的，而是环境把我们暴露了以后，我们转向主， 我们愿意接受这个十字架，我们愿意舍己。如果不舍己，你就去动怒了嘛，啊，就这样子嘛，你就要骂他了，就要羞辱他了，就愿意舍己啊，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随主。这样我们就慢慢的就开始被倒空，慢慢降杯。哦，所以我刚才讲过，你要降杯，这需要付代价的。哦，主每天借着环境来制作我们。哦，我们常常失败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再转向主。哦，我们再愿意从主来接受。哦，我们愿意倒空自己的骄傲，我们愿意降服下来，背起这个十字架。哎，你看，慢慢慢慢的，主的性格在我们身上就彰显。所以我就说这条路呢，有的时候是羞辱的路。所以接下来他讲了，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所以我们每一次到祭坛前来献礼物的时候，每一次我们来祷告亲近主的时候，很有意思。当我们在祷告亲近主的时候呢，圣灵才能会叫我们想起来，有弟兄向我们怀怨，也许是我们得罪了他，也许是误会，他向我怀怨了。但圣灵提醒我们以后呢，就先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所以主在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胜过文士跟法利赛的意义。就是每一次我们来到坛前，我们来在那里亲近主，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去和好。不一定是谁对谁错，这不是对错的问题，而是和好的问题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所以有的时候有人告我们，就是有人在主的面前告我们，告你的对头，所以我们的祷告就受到拦阻了，还在路上。所以今天我们都还在奔走天路，还有机会，就赶快与他和稀和好。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付衙役，你就下在监狱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还在路上，还可以和稀。有一天大家都见主面了，这个路都走完了，就没有机会了。所以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快和稀。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，因为等到有一天我们到了见主面了，主就是那个审判官了。基督台前的审判呢，把我们送给审判官，审判官把我们交给衙役，就天使，我们就下在监狱，在外面爱哭切齿了。所以我实在告诉你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意思就是说，最小的这些事情啊，这里所提到的怀怨告你对头啊，就即使是一点点啊，只要圣灵提醒我们，我们都应当去和好。所以这是讲到第一个，就是关于杀人这件事情啊。主给我们看见有这么多的，就背后那个律法的灵啊，律法的字句就是你不杀人而已，法利赛人都可以做得到，但是律法的灵呢，谁做得到？所以主耶稣自己，他不仅这么教导人，他自己做得出来。法利赛人是这么教导人，法利赛人做不出来，主耶稣教导人，主耶稣做得出来。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他被骂不还口，被害不说威吓的话，他只是把自己交给那位按着公义审判人的主，这是我们的主。所以主耶稣后来为什么，你看他讲完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人听见说，他的话不像文士了，像有权柄的人。为什么他有权柄？因为他说的就是他所是的。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跟随主的路上，巴不得我们越来越脱落这些，然后主的性格在我们身上越来越彰显。而且在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，约翰一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，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法利赛没有杀人，但他恨弟兄啊。但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在新约你看，你恨弟兄你就是杀人，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事情，这跟我们进天国有关系，这是我们要学习来对付的。好，第二个就讲到了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这是在十诫里面的第七诫。所以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没有奸淫，但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那我们知道这里的看见，这里的看在原文就是第二次看，你看了以后呢，你看了，然后你过去以后又再回头看，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动了淫念了。所以仇敌常常在这点上控告我们，譬如说今天你碰到一个异性很吸引人，那这个是第一个感觉，第一个看，这没有什么特别的，这因为这男女之间本来就有吸引，但是你过去以后你再回头来看，那你就中了仇敌的诡计了，这就是开始动了淫念了。所以第一个看呢，主没有责备，因为这是你随时都看得到的，但是呢你回头再看呢，这就主责备了。所以仇敌常常会把这个思想射进来，但你回头去想的时候呢，你就中了他的诡计。所以有一句俗话说得很好，我们不能够阻挡飞鸟飞过我们头上嘛，但你可以不让它在你头上搭窝。所以主耶稣讲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所以主耶稣对付的来是那个源头，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，你不是对付结果，你来是对付那个源头。所以在雅各书，我们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五节那边也特别提到，他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养成了就生出死来。所以你看见私欲不能让他怀胎的，所以主对付的来是这个地方。但是今天仇敌太厉害了，你会发觉整个你说现在电视也好，手机也好， iPad 也好，这网路了，杂志，以前只是杂志，书本书刊，现在几乎都是，你看仇敌就是用这个来散布，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特别告诉我们，要对付的乃是那个根源，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挖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也不叫全身丢在地里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下入地狱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的眼睛，因为眼目的情欲，他对付这个眼睛，手呢是犯罪的东西，他要对付你的手。当然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叫我们按照字面来做，否则的话那教会都是这些断手断脚的人。所以主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，就是说呢，我们对付的源头来是要借着圣灵，借着圣灵来除去，来洁净我们这一切犯罪的这些肢体。所以我再说，这不是我们去努力去修行的，而是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，那主会在环境中慢慢把我们这些天性不处于他的慢慢除去，然后把他的生命把他的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又有话说，其实这是接在同一段的里面的，这因为这讲到婚姻嘛。第一个你看他讲了弟兄，这跟教会发生关系的，第二个呢是婚姻，这跟家庭发生关系的，所以又有话说，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，这是律法的，这是法利赛人遵行的，因为法利赛人他如果不喜欢他的太太就 给他一个休书就好了，人若休妻就给他休书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叫他做淫妇了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法利赛人如果他要休妻，他不是淫乱，他就给他休了，你就害他做淫妇了。因为他如果嫁给别人呢，你看这就成了淫妇了。人如果娶了这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的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律法的义，就是法利赛人的义，什么叫做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义。因为人是看外貌嘛，神是看内心，所以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一步一步把我们除去这些。好，接下来第三件事情，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背誓所起的事，总要向主谨守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什么事都不可以起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神的座位；不可指着地起誓，因为地是他的脚跟；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；也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，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所以现在讲到起誓了，所以法利赛人呢，他们很厉害，他们起誓，而且他们遵守。但问题在哪里呢？就当他们不起誓的时候呢，他的话就不一定可靠。就当他起誓的时候呢，他这件事情他有把握，他不起誓的时候，他的话就不可靠。他是靠起誓来帮助他建立他的信用。所以主呢对付的是根源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什么事都不可以起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天是神的座位，你不可以拿天拿神的座位来当你的见证，帮你在那里建立你的信用，地呢是他的脚凳，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，因为他们以前常常指着这个起誓嘛，连你的头都不可以起誓，你连一根头发都不能变黑变白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，就是那出于恶者。所以多话，话你会发觉，你话多解释的越多，你就是越想要掩饰我们里面的诡诈，里面的谎言。所以你看那个亚伯拉罕两次把他太太卖了嘛，都讲说这是我的妹子，这话对不对呢？他对，他的确是同父异母嘛，但你会发觉呢，他在掩盖，所以主耶稣在这一段话特别叫我们注重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这个人必须在他的面前，在人的面前，在神的面前，需要有那个真实，需要有那个真实，因为我们晓得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人其实都是虚谎的，人都是虚谎的，天然的人都是虚谎的，只有神是真实的。所以我们起誓也没有用，因为如果我有一件事情对的，我刚起誓啊，但是我其他东西敢起誓吗？我们不敢。所以主要我们学习的，在这个地方学习的就是说，你要真实，你不是在外面做给人看的，一个真实的人呢才能够进国度，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。所以我们的主是真实，他是真理嘛，就是真实，圣灵是真理的灵啊。所以你会发觉呢，就是我们人虚谎的，到了新耶路撒冷全部都透明，看到没有？耶路撒冷整个城是透明的，整个街道是透明的，那生命水的河是透明的。今天我们有谁敢把我们一切能够那么透明？我们的思想， 我们的作为，我们所说的话怎么透明，但有一天都要透明。所以主在这里就教导我们怎么样呢，就慢慢学习从虚谎中转向真实。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，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，是真实的灵，慢慢的就把我们里面那些虚谎虚假遮盖慢慢的除去。这需要过程，而且我讲当圣灵在做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要经过羞辱的，经过被降卑的，被倒空的，但是这是胜过文士跟法利赛的意义。所以那结一百倍的人呢，你看羔羊无论往哪去，他们都跟随了，他们就是这么透明。也许我们今天只有30%的透明，30倍，但是呢总是有30倍啊，总。所以我就说这条路是我们一生的学习的功课。好，然后就讲到对付恶人的，你们听见有话说啊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就同他走两里路。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就是当我们碰到了恶人，你会碰到恶人的。那文士跟法利赛人就说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人家打你的一个眼睛，你也可以打他一个眼睛。人家打你一个牙齿，打掉你一个牙齿，你也可以打人家一个牙齿，这是律法允许的。所以人家打你一个眼睛，这是他犯罪了，但你打他一个眼睛呢，按照律法来讲，这是公义，这不是罪。所以他说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是合理的，这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意，这是合理的。这对被打的人是一个保护，这是对打人的人也是一个保护。因为我们的肉体太可怕了，人家打你一个牙齿，你要打他一排的牙齿，所以这是双方的保护。所以律法，所以这是讲公义，人家打你是罪，但你打回去这是公义，你打他一颗牙齿，打他一个眼睛，这是公义，这没有错。但是呢，主说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人家打你是作恶，是罪，这是恶人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所以我们讲过，这个不是你去努力去做的。很多人真的这样努力去做，结果气得半死。当时他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啊，我真的转过来另一个打，人家真的打了，他一个礼拜也睡不着觉啊，所以这不是我们去勉强去做的啊，或是勉强去记的，因为如果你记得的话，人家打你的右脸，你会把左脸转过来给他打；你不记得的时候，人家打你的右脸，你左手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不是去记，这完全是生命的问题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，不是你去做的问题。就生命到了一个地步了，它自然就会这样子。生命不够的时候，也许你做到了，但里面会生气。但是你生命够的时候呢，你不但做到了，你里面还充满了爱，还有爱，可怜他，怜悯他。所以这完全是爱的问题。所以这不是讲道理，不是讲对错，这来自生命的问题。这是主的生命，这是主的生命。所以有人打你的右脸，你看这是人家在羞辱你了，打你的脸了，你还能够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，代表你的爱能够胜过他的恨，他的罪，这是生命的问题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里衣，人家告你了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，这最基本的要求。你看，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两里路，这只有爱，只有生命能做得到。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就不可推辞。 所以这里是讲到怎么来对付恶人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就是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，这是进天国的条件。因为文士跟法利赛人义是断不能进天国。最后就是面对仇敌了啊！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他逼迫你们的祷告。这是我们的主啊，他的生命就这样。你看人家钉他十字架，他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当人用石头打死斯提凡的时候，你看斯提凡有主的生命，不要把罪这罪归给他们。所以要爱你的仇敌，为他逼迫你的祷告。所以逼迫你的，你还要为他祷告了。祷告什么呢？求主不要降灾给他，求主赦免他，求主祝福他。这是生命，这不是我们人可以做得到的。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。但这里讲的儿子呢，是讲的生命长大成熟说的儿子的名分。所以当你生命到的时候呢，他说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税吏不也是这么行吗？你看他们看不起税吏，但税吏也爱他们爱他的人呢。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的？这外邦人也这么信了，他们现在周围都是外邦，都是罗马人，罗马还逼迫他们呢，连罗马人也会问弟兄的安呢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所以这里的完全呢，是指的爱的完全，就是要这个生命的完全啊。那当然在圣经里面完全特别是讲到我们生命成熟说的，不代表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他都做得到，而是说当他生命成熟的时候呢，他慢慢慢慢就能彰显这样的光景啊。所以这个是主告诉我们的，我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，断不能进天国。这需要主的性格在我们身上，这需要我们做门徒，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。所以愿主帮助我们，亲自向我们解释。我们低头已经祷告，所以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话，我们来感谢你，谢谢你怜悯我们，知道我们的本相，所以你把恩典，把你的生命来供应我们，使我们借着把自己的奉献愿意有这个心愿，愿意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，主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就有路，能够一步一步的把我们里面天然的生命能够脱去，喜欢讲理由讲道理讲公义的那个生命卸下来，好让你的生命充满我们这个生命乃是超越一切仇恨的生命，超越一切对错的生命，这乃是神儿子的生命。愿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长大成熟，能够有基督的性格的彰显。主帮助我们，把所有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